Good morning, everyone.
Good
morning. 大家早上好。
Today we're going to be thinking about an important word that's used right through the Bible that gives an overall understanding of the Bible.
今天我们呢是要思考在圣经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词汇。这个词汇呢它就是让我们贯穿了整个圣经当中。然后呢让我们对这个我们的圣经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So the word is covenant.
这个词呢就是叫约。
And another word in English that has a similar meaning is the word testament.
在英语当中有另外一个有相同意思的词呢这个词就是叫遗嘱。
I say that because in English, we talk about the Old Testament and the New Testament.
我要说这个的原因是因为在这本圣经当中呢是两者，因为我们会叫旧约和新约。
The word testament is an old-fashioned word.
不好意思，它是叫新的旧的遗嘱和新的遗嘱，这个的是以前用的词。
So remember when we talk about the Old Testament, it means old covenants.
在我们说的就是我们说的旧的这个遗嘱的意思是一个以前的约或者以前的这个约定。
And of course, New Testament, new covenant.
这个新的遗嘱呢它又有一个新的一个约定。
Now, what is a covenant?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约呢
?A covenant is in any way similar to a contract.
这个约呢在类似于其实在生活当中也很类似于很多地方差不多和合同一样。
So if you want to build a house, you sign a contract with a builder.
如果你要在你的生活当中想建一个房子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要跟一个建筑商签订一个合同。
And the contract will say it will cost so much.
在这个合同里面的一个条款可能就会说这个房子大概是要花多少钱。
And it will be finished in so many months or years.
而且这个工程呢会大概在这个几个月或者几年后完成。
And lots of other details about the building of the house.
然后呢也包括了其中各种详细的一些合同条款。
So the covenant is similar to a contract.
这个约呢就和这个合同的性质是差不多是一样的。
But a covenant normally is much more personal.
但是呢这个约呢是跟这个跟公司正式签了的更个人化一些。
Now, when we get married, we really are making a covenant.
所以说，当我们说两个人，我们来说我们要结婚的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相当于是签订了一个约。
And the way we live and think and so on is changed when we get married.
所以在我们结婚后我们个人的一个生活方式或者是我们的一个思考问题的方式都会发生改变。
And of course that means that getting married, a covenant about getting married is similar to a covenant with God.
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婚姻当中的这个约那和我们和神的这个约其实它有很多相似的。
When we believe in God, I trust we determine to trust God.
如果我们是相信耶稣，而且我们确实真真切切的是相信耶稣的。
and follow Him for the rest of our lives.
我们就会一生终身都会跟随耶稣。
And that will affect every part of our lives.
而这个决定我们所做的这方式都会对我们的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有一个极大的影响。
What we think and what we do.
即使是我们心里面想的、思考的，或者我们所行的、所做的。
Now, in 3 weeks' time, it is Easter.
还有三周，我们就到了复活节了。
When, of course, we remember and celebrate Jesus' death and resurrection.
当然呢，我们也会记得和庆祝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
But do you remember? The words of what Jesus said to his disciples on the night before he was crucified.
但是我们大家是否记得，就是耶稣在他去十字架上之前一夜对那个门徒说的话呢？
So, perhaps we could read these words, which I hope are familiar to you.
我想我们大家可以呢，就是来读一下这些词，然后我们会觉得我们会是很熟悉的。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里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
And so we often repeat those words when we share communion together.
所以呢，这一段经文是当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都是会不断的说的。
And I especially want you to notice the verse 25, which is there on the stone.
我这里有一个特别的经文，我是想让你知道的，这个经文就是这个。
So, if you can read it together.
如果我们一起来读，
这杯是
我用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So this cup reminds us of Jesus' blood shed on the cross.
这一杯是他的，就是提醒我们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
And therefore represents Jesus' death on the cross.
这个呢也是代表了他在十字上所做的救赎工。
And Jesus says this cup is the new covenant.
然后耶稣说，这杯就是在我们新约上的这个，实在就是一个新的约。
Now, I would like us to look at 2 or 3 other passages in the Bible that tell us something about the covenant that God has made between Himself and you and I and all human beings.
我们会等一下我们会回顾一个，就是耶稣神和亚伯拉罕一起所签订的这个约，然后因为这些约呢是对我们这后来的人的一些影响。
So, if you could turn please in your Bible to Genesis chapter 15.
如果的话可以我们得到创世纪15章。
Genesis 15, and we'll read verses 7 to 18.
我们来读一下这个七节到十三节，看看的第一次还是哪个。
Why are you still looking it up? It is a very strange story for us today.
在我们翻这些圣经不，如果是不熟的话，这些事故事对我们在座的人其实是很陌生的。
But remember that it wasn't strange to Abraham and the people who lived in that day.
但是呢，在当时的这个亚伯拉罕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来说呢，这些事情是习以为常的，一点都不稀奇。十五章七到十三节，一到的是大家一起。
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与你出了迦勒底的吾尔，非要将这地赐予为业。亚伯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
两半，一半这个一半的百叶，只有鸟没有劈开，有翅鸟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们下
飞了。
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不是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
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那地要被我打下的水，
这个三天
开心
到了第四代了，他们已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的人数
也还没有满足，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
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亚摩尼人、赫人、比利洗人、利白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俄哲迦纳人、耶布斯人之地。
Well, thank you for reading it.
谢谢大家的讲述。
So,people understood what that meant, and this was the way they made a covenant in those days.
当神吩咐亚伯拉罕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人们是明白的，他们所要做的是什么，因为这个是当时如果要立约所需要的一些事情。
It was normally made a covenant like this.Was normally made between a king and his servants or subjects.
这个在当时的这个立约的条款是，其实是当时的这个方式是当时如果是国王要与他的臣民或者仆人签订这个约的时候，他们就会做这样的一些举行这样的一个仪式。
Now, normally, well, to begin with, you remember that God said that he was to take a cow and a goat and a ram.
我们再重新捋一下，就是神吩咐要带一头牛、羊和猪。
And then split them in half and put half on one side and half on the other.
这些动物呢要把它从中间劈开，然后呢各自放在，就是一半放在一旁，另外一半放在另外一旁。
And enough space for somebody to walk in between.
然后中间的距离呢是就是足够一个人从中间走过的这样一个距离。
And there were two doves and two pigeons, so they didn't need to be cut in half.
然后呢，他就是有两只鸽子呢，这个他是没有帮他从中间看他。
But normally, this, it would be the servant of the king who would walk down the middle between the two rows to verify the covenant.
但是通常情况下是臣的仆人或者他的臣民从这个中间经过来表明他承认双所立的约。
But in this case, God didn't do things exactly as they normally do.
但是在这今天所就讲的这个立约的这个过程当中，神没有按照通常人做的这个来进行，他有了一些改变。
Because normally it would be Abraham who walked between the animals.
如果按照正常的立约习俗来说，应该是亚伯拉罕要从这两排的动物中间走过。
But Abraham laid the animals out as God instructed.
但是在这里的亚伯拉罕只是先前按着神的吩咐做了这个安排，这个立约的这个前面的准备部分。
And then he spent a lot of the day keeping the birds away from the animals.
但是呢，之后呢，他很忙，因为他要整天的不停的驱赶这些。上空的鸟，因为以防这些鸟来捉这个食物。
Abraham must have got very tired.
然后呢，亚伯拉罕肯定是非常的疲惫了。
And so he eventually fell into a deep sleep.
所以他最后呢，他就沉睡了过去。
And somehow God spoke to Abraham and promised.That he would care for him and provide for him.
但是呢，是神呢就跟亚伯拉罕说话，是一个独特的方式来说。然后他跟亚伯拉罕说，他会守他的约，照顾供应亚伯拉罕。
And then when it was dark, what did Abraham see?
然后呢，这个在一个黑暗当中的时候，是亚伯拉罕是看不到任何的东西。
Abraham saw a smoking pot and a shining torch going down the middle between the two rows.
但是在这个黑暗当中看了的时候，但亚伯拉罕就看到一个冒烟的鱼，还有一个烧着的火把，会突然间从这个肉盆当中，这两排动物当中穿过。
We believe that that wasn't a picture of God walking down the center between two animals.
而我们相信这个就是神从这个两排动物当中经过的这样的一个图像。
So this time it was God, the king, who was walking between them.
所以这次的立约特别的是，就我们看就是神自己就完成，只有他自己从中间走过去了。
God was indicating to Abraham that he was totally committed.To his promises that he made in this time.
这是神向亚伯拉罕表明，他一定会履行这个约，然后他也会遵守他所给亚伯拉罕所有的应许。
Now, I'd like us to look at another passage because at that point, Abraham didn't have any descendants.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另外一个经文，因为呢，在他亚伯拉罕立约的这个时候，有个特别的，那时候的亚伯拉罕还没有子嗣。
But when the Israelites had been able to come out of Egypt and out of slavery,
但是呢，后来以色列人也能够从埃及出来。
They were about to enter the promised land.
然后呢，他们从埃及出来之后，他们等待进入应许之地。
And God said He wanted to renew, to underline the covenant that He made for with Abraham.Which was also for his descendants.
然后神呢就提示这个以色列人说他想要这个时候重新呢跟以色列人重新回顾一下他之前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而这个约也会继续和他的后裔发生关系，所以他要重新制定，然后提醒回顾一下。
So, please turn to Deuteronomy chapter 29.
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二十九章。
You've got Genesis, Exodus, Leviticus, Numbers, Deuteronomy.
创世记、民数、第五章，第五本。
Numbers.Verses 6, 1 to 6.
1 to 6. 29章.
I sometimes knock the computer and it runs ahead.
不是上面的，我们先看29章1到6节，因为它有时候会碰到那个键。
Okay, you've all got chapter 29. Okay, then let's read verses 1 to 6 first.
然后我们先读1节到6节。
这是耶和华在摩亚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摩西招了以色列众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臣仆，并他全地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看过了，就是你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和神迹，并那些大奇事。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里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我领你们在旷野40年，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你们没有吃饼，也没有喝清酒、浓酒，这要使你们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
So, Moses was pointing out how God had already been looking after them.
这里呢，摩西首先呢指出了是一个耶和华我们的神如何的来照看顾保守他们。
And how it says their clothes hadn't worn out.
这里说的话，他们的衣服是没有磨损的。
Their sandals hadn't worn out.
他们所穿的凉鞋，就是拖鞋，也没有磨损。
God had kept everything they needed for 40 years in the desert.
在沙漠中生活的40年，神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And perhaps we can just read verse 9, it's on the screen.
我们来看读一下在屏幕上的第9节。
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好叫你们在一切事上亨通。
So, God was saying, if you carefully keep the covenants,I will protect and provide for you all
我们小心谨守我们这个堂堂的约，那么神就会使我们就是在生活当中所需要的这一切他都提供保守和看顾。
And then and we read verses 19 and 20.
我们能读一下接下来十九节到二十节。
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更是自夸说，我虽然行事心灵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耶和华必不饶恕他，耶和华的怒气和愤怒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加在他身上，耶和华又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
So this is a very, very strong verse.
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句话。
That I'll put it on the screen for you to see. Verse 20, I will not forgive you if you do not keep the covenant.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约翰的二十节，三二十节，他说的，如果你们不遵循这个话，那么我是一定会惩罚你。
Yes. The quest, the struggle in the Bible, and the struggle for you and I day by day is, when I sin, will God forgive me?
对于我们每个兄弟姐妹来说，我们每天的这个征战常常都会有，然后我们会常常问，如果我犯罪了，那神是否会发誓？
Because God gave us a covenant.Truly trust him and always obey.
因为神跟我们的约是我们要完全的相信他，然后呢，我们要信顺服他。
Now the rest of the Old Testament tells us again and again the people of Israel never fulfilled all that God told them.
在旧约的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的生活是他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履行这个约上的这些话或者这些条款，所以他们一直在违约，在是违背上帝的话。
So we actually are the slightly Israelites.
我们就和以色列的人其实是差不多一样。
We never do all God requires of us.
我们是永远不可能完成神对我们的要求的。
And that means God will never forgive us.
这是不是就意味着神永远不会饶恕我们了吗？
Well, I'd like you to turn to Jeremiah chapter 31.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妈说耶利米书三十一章。
Jeremiah 31, from verse 33, just 33 and 34.
33节到34节。
While you're still looking it up, can I just say one other thing about this verse that says God will not forgive us?
在我们大家翻的时候，我来说一下，就是不是神就永远不会饶恕我们。
Actually, no. I'll wait a couple of minutes and then we'll come back to it. Alright.
我刚刚说的那个话题， 我会在等一下的接下几分钟再来讨论。
So, please read Jeremiah 31:32.
我们来读一下耶利米书31:33-34。
耶和华说，那些日子将到，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立誓约，不向我发的
我要造福他们，要他们，他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
Okay, so God is saying that He will make a new covenant with us.
神在这里他说他会跟我们立一个新的约。
And this is 600 years before Jesus came to the world.
而神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耶稣基督来之前600年前说的。
And if you look at the last little section of verse 34,
我们来看一下34节的最后这一段话，最后这一段话。
Or perhaps read from the screen the whole of verse 34.
或者我们就全部再读一下第34节。
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
The very end says, for I will forgive.
但是呢他后半段30节后他就说我一定会赦免的。
So, can God forgive us? Yes.
神是否会饶恕我们呢？答案是肯定的，一定会。
But what did he do to make that possible?
但是呢他是怎么做了什么，或他会怎么做让这个可能实现呢？
You remember that when God told Abraham to walk, no, when God told Abraham to make the covenant, God walked down the middle.
我们来再来回顾一下当时吩咐亚伯拉罕去做这个立约的事，然后在立约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的是神自己经过了那个碎片当中，然后当中。
Which was God showing in advance that he would carry the punishment and the curse when we broke the covenant.
在这个图像当中，其实它是表明神他提前预知或者提前为我们表明了他经过这个约的这个他自己来承受我们违约的这个诅咒和我们违约犯罪的这个代价。
So although it seems strange to say,
我们可能有一个很奇怪的说法，或者会说。
God walking between the parts of the animal.
我们可能会觉得其他就是神自己经过了这两条动物当中。
Was saying he would take the curse and he would die for us.
这个呢，就是他在用这样的图像来表达。他会来承受这个诅咒和惩罚，违约的这个惩罚，他会死。这个说可能我们会觉得有点奇怪。
So let's just read Galatians chapter 3 verse 13.
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
So Jesus is God.
耶稣就是神。
And he redeemed us from the curse of the law.
他把我们从就咒诅当中解救出来。
He could do that because he was sinless.
他能够完成这个事情，做这个事，是因为他是无罪的。
And he could do that because he was God.
因为他能做这个事情，也是因为他是神。
But that tells us just how serious our sin is.
这个也表明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是一个多么严重的事情。
Sometimes we have people who say, "Oh, Jesus died for our sins, so it doesn't matter what we do."
可能我们当中很多或者有的人会想，因为神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我们现在怎么做怎么活，没有关系。
But it matters a huge amount to God.
但是呢，对于神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情。
Jesus is willing to die on the cross for us.Of the terribleness of our sin.
耶稣为什么死在十字架？原因是因为我们做了深恶痛绝的事情，是我们被咒诅了，让耶稣死在了十字架上。
God has this plan to save us from the beginning or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神呢已经在我们这个世界形成之前，他这个救赎的计划就已经完成了，就已经在开始。
And the torch and the torch moving down between the animal parts.
那钵和那火把从这个动物的中间穿过的时候
，was saying that Jesus would have to come and die for us.
就是在说耶稣他会来，而且他会为我们而死。
So Easter is a time to celebrate that Jesus did take the curse for us and then was of course raised from the dead.
所以呢，这个复活节呢是在表明这个事实呢，耶稣来了。也死在十字架上，他也复活了，然后也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赎出来了。
And to remember that God still wants us to keep this covenant.
我们要记得的一点是，神也深切的希望我们能够记得和他的约定。
He wants us to follow him.Always.
他想要我们一直跟从他。
But when we do so, we can come to him and receive his forgiveness.
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可以得到他的饶恕。
Please meditate on our sin.Your sin and my sin, and his need to God.
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说我们的罪好像无关紧要，事实上不是这样。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的罪，但是对我们的爱我们的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让我们来亲爱的
祷告。Lord, we thank you that Jesus.Took the curse because of our sin.
主要还是感谢你，感谢耶稣，就是为曾把我们的罪给拿去了。
And we thank you that we can stand here before you today when we trust and depend on you.
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今天来，就是你来相信你，信靠你的时候，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
Help us to trust you more and more day by day.
主要帮助我们每天都能够来到信靠你。每天都能多一点的信心来到你面前。阿门。
Amen.
Amen.